请看讲义的15页，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自他力需要辗转增上。好，所以一开始导师先提到这个佛教的因果律啊，就是自作自受啊，这个自己努力啊，才有办法得到那个好的果啊。所以当然也不否定他力的支持啊，帮助啊。所以一般我们说嘛，自助者人助之啊。所以，只靠他力也不行。那如果只靠自力，那大概也很难去成就圆满的佛道。所以，必须要自他力辗转增上。佛教是特重自力的宗教。那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24啊，在瓜弗一是杂阿含经哦，这边就佛跟比丘讲。住自州嘛，那这边自州就是自依止的意思，所以他后面就提到，住自州住自依，住法州住法依，就自己依自己还有依法，不异依不异州，不异州不异依，那相对的内容，相对应的内容，在瓜弗二他的翻译是当自炽然，那自然是火焰的意思啊，不过在这边讲是要自己努力不懈的啊，这边自然比较是努力不懈的意思。好，所以当自归依于法，悟他归依啊。那如果在瓜弗三这个大智度论，他就把它解释啊，自依止看不看出自出体字的地方，还有法依止不于依止这个就也是一样哦。那接着在瓜弗四佛法概论这边，这边有提到嘛，一般宗教在有情之外就幻想自然，就是在我们自己之外有一个特殊的存在那这样的特殊存在呢，它可以是支配我们的福乐，或者是遭受痛苦。所以这样子的所谓的自然精神的神作为自己的归依处这是一般呢，一般的人想依赖他而得到所谓的超脱现实的种种逼迫这样的宗教是属于幻想的他力的那佛教就不是这样佛教是宗教那宗教也是一个算是西方的语词啊，在东方文化中并没有所谓的宗教在西方文化，他们宗教。它的定义上不太一样了那圣严法师他有一篇是比较宗教学，那导师是在他的著作上面《我之宗教观》这本书，这本书当然有很多篇文章，那第一篇就是《我之宗教》，他那边对宗教的定义，宗就是什么？就是一般说的宗教体验就是。教呢是将这个所谓的神秘经验、宗教体验说出来教导别人，所以如果是佛教来讲，这是宗教这个词，倒是对应一般的宗教，就是每个宗教都有这样子，宗就是它的宗教经验，教呢就是教导出来的。那如果运用到佛法上面，佛教里面宗指的就是所谓的正法，体证诸法实相正法，教呢就是教法，就是。种种教出来的法门，这是导师对宗教这个词做定义。所以，宗教是佛教是宗教了，因为它有这个甚深的体验，宗教经验的部分，也有把它教出来的这个教法的部分。佛教是宗教，但是又是无神论所以在西方的国家文化上面，宗教一定是要有个神，就是有一个神去支配宇宙乃至人不管是基督宗教、伊斯兰教，那当然基督宗教也有细分东正教或者什么其他的支派的好，所以佛教这边讲是什么友情的一切是由于友情的思想行为而决定，等于说这边就讲到所谓因果业报啦，自作自受这样的道理所以佛教的皈依向上、向究竟，是凭着自己。合法则符合因果道理的思想行为，从相应一切法的因果事理中 去净化自己，成就自己。所以皈依法是怎样意涵的？皈依法就是去了解世间宇宙的真相，以它为皈依。那一样在佛法概论中的法这个字啊，它有很多意涵，可以是教导的方法，也可以指的是诸法实相。所以这边的法，皈依的法实际上指的就是诸法实相。那诸法实相，那不同的时期佛教的语词上有很多啊，像什么法界、法性、法住这些语词，基本上指的就是诸法实相，指的是什么？世间的最高真理。好，所以这边导师讲嘛，因果事理，好，包含因果的，包含事情的，还有这个事情背后的道理，他们的共通的真相啊。从世间来说啊，你如果早期就是常会用所谓的三法印去说明嘛，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好，来自涅槃寂静。那大圣强调什么？一切法空啊。好，所以大概有这些语词都是在指涉最高的真理，最高的真理啊。所以皈依法是以因果事理的真相为皈依，作为依靠了。那皈依法、皈依佛、皈依僧是以这个佛是成就圆满觉悟、圆满显现诸法实相的人，那僧是借由佛的教导，所以佛跟僧都是人类体证实相的代表。所以三皈依，这样的三皈依。所以这样的皈依呢，并不是呢，依赖这个外在的所谓的神的、所以我们以法、以佛与僧为敬仰对象，以他为目标啦，成为佛嘛，以佛为目标。那佛为什么特别尊贵，特别需要敬仰、尊重？是因为他体证诸法实相，这个所以一层一层的去观察理解，并不是当他是偶像式的崇拜。所以它并不是仰赖外在的神，所以佛法是自立的，从自己的信仰、智慧、行为中达到人生的圆满成就。所以这个就跟一般宗教非常不同，也就因此而否定外在有一个所谓的全知全能支配人类的神。所以要重视自立的进化，就从我们有情自身做起，从我们自己去了解啦，要从我们自己去了解。那《瓜福五》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之宗教观》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我之宗教》啦。他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宗教大概都有两个特点，那可以这么区别，想要着重于顺从的是比较属于他力的，就是信神之之类的。那着重于超脱的，就是超脱自我，超脱我们自己现在这种状况的，就是比较是属于自立的，像佛教。好，这个大概可以理解到佛教为什么特别重视自立。所以在发展上了，那这边导师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在康维本文上面讲义书页这边就提到为什么佛导师要特别提到，因为他所遇到的那时候的中国佛教的环境，这个整个大环境，如果是弘扬净土法门的，大概都会强调佛的这种伟大的功德了净土的殊胜，但是他并没有去理解经上怎么说，论上怎么说了，就是在印度所流传的所谓的往生净土法门的修行方法。他不单单只是称念，口头上面称念佛的圣号，实际上应该更重视的是心的专一啊，意念的重要啊，并不是口头，就是我们一般说这种嘴巴称念而已啊，应该是心啊，净化的力量。我们讲个题外的啦，在大智度论，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大智度论怎么去定义所谓的功德或是福德，是我们做这个行为要跟无贪、无嗔、无痴，所谓的三善根相应。就我们做布施这个行为，当下是无贪、无嗔、无痴，那这个行为可以成就功德，可以叫做功德啦。不然如果我们杂有其他的念头，我们布施帮助穷人，因为他贫穷我们很富有，所以我们有能力他没有能力，我们去帮助他， 那可能就是有所谓的高低分别啊，哦，他劣我优嘛，哦，这样的分别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跟所谓的无贪无嗔无痴相应。你做这样的善行，那可能就是有福报而已啦，哦，像下辈子你很有钱就这样，但是它不能成为功德。功德是什么？成为成佛的资粮，成为菩萨道的资粮，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是属于出世间，一个是属于世间的，哦，所以我们要注意啊。所以一样啊，你只是称念佛号，称念阿弥陀佛，但你没有去了解他的本愿，他的修行的核心，那这样子大概有可能往生，但是没有决定。但是如果你一定达到称念佛号达一心不乱，这个就是比较有保障，哦，而且你的力量是强而有力的，哦，接着在依佛的本愿发愿往生极乐，哦，这就是佛教啊，应该说西方净土所重视的信愿行，哦，我们后面会提到了。好，先从这个所谓的自他力，哦，的辗转增上来说明。好，接着看到树叶下面，哦，标题二，罗马数字二这边，哦，他力法门是为怯弱者说，哦，大家听到这个也不要觉得好像那我不要念佛，因为我念佛是表示我很弱嘛，哦，不是，哦，这不是这样说了，哦，那导师这么说也不是他自己说了，哦，实际上他有根据。我们先看15页的倒数第四行，哦，一般的情况呢，一个人能力越强，他的心力或者智力的精神也就越强。就像小孩子啊，他生存能力比较薄弱嘛，所以他需要依赖他人的滋养教导，慢慢才要长大成人，那生存力渐强，慢慢的增强，智力的表现也渐渐明显。佛法的他力法门就像我们这边所称说的这个净土法门，那在龙树还是马明等的论点都有提到，这样子的法门是为了这个内心比较怯劣啊、怯弱啊、没有力量的初心人、初发心人而说的啊。那这样的方法就教法背基而设，就是背基要适合根基嘛，这个背上就是配合的意思，适合了啊。就是这样的法门、这样的修行方法是适合某一类的根基而被弘传出来的啊。所以特别是为了能力差一点的啊、怯弱者的众生说啊。虽然是这么说啦，那千万不要就因为这样子而不念这个所谓的念佛或是修净土法门啊。这上也要看看我们现在的这种身心的状态啦。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菩萨道不容易成就啊，那如果不小心造恶业啊，像现在就我们就好好去想一下，有些人他受了三皈五戒之后，好，接着开始要受菩萨戒，就会想，如果受了那么多戒啊，菩萨戒比较多嘛，还不要说菩萨戒的啊，就再加五戒，有些人也不敢受，因为受戒他就开始想，我会犯戒，那犯戒不是有很大过失吗？所以这个就可以看看说，我们本来就是有众生，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想做到好的哈。想做好，想朝善朝上去前进，但是有时候遇到环境或者遇到某些情况，我们总是会退缩了啊。就像我举例，像受五戒这件事情，我在家受五戒，他就会想说：我没办法全部受，我的家庭关系啊，好，这有时候也是很难说了啊。以我个人来说，就是，我可能那时候也不太清楚嘛，哈，大概七八岁皈依嘛，十岁，因为都是父母亲带去寺院嘛，就十岁受五戒啊，那受五戒好，那就受了，我也可能也没想那么多。那十几岁就受菩萨戒，也就受了；十几岁就出家，也就出家。所以好像也不知道，可能没有想太多，所以没有担心说万一没办法持守哦，那出家没办法长久怎么办哦？大概都没有想过那么远的事情。反正就是这样子过来，好像也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考虑的再多，有时候你实际上去做，反而这些你考虑的问题点都没有，根本就不会发生，你的缘自然会是善的因缘。所以一样啊，并不是说 这龙树菩萨的论啊，马明菩萨的论说，哎，这些所谓的净土法门，哦，念阿弥陀佛这样的方法，是属于这个没有信心的人啊，没有信心的人在修的啊，我们就是不要去修，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我们实际上还是要看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确定无疑啊。当我们还没有达到所谓的不退转，不退转不会退失菩萨心，不会退失这个所谓的菩提心、菩萨道。我们没有到这个阶段之前，很多情况都会改变。就像声闻的修学次第，没有证道出国之前，他都不敢说我生，就他的生死可以有结束了。所以生死、死生、轮回是无止境的。所以声闻的修学次第，证道出国最多七大生死嘛，他才可以说他的苦是有尽头的。在没有证出果之前，基本上苦是无边的，有很多种可能性啊。所以我们修菩萨道也是如此，当我们没有确信达到所谓的不退转的时候，千万不要太相信自己啊。所以有时候当然也不见得说要往生净土，但是念佛它本身就是帮助我们专心净化我们自心的一种方法，一种法门。所以不要因为看到这样子的说明，我就不要念佛了。当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所谓的不退转菩萨的时候，每一个法门我们都应该去尝试，哪一个法门实际上对我们产生强而有力的静心的作用或者专注的作用，那个就是我们适合我们现在身心的法门。所以不要看到这样的内容就觉得好像我就觉得要提高自己嘛，就觉得我不是怯弱没有信心的人，所以我就不要练，我就是有信心了。但是不见得嘛，是不是有没有信心，这个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了。好，接着在16页，所以念佛法门是比较属于偏他力的，那是依着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的摄受，那往生净土才有可能。好，假设没有依着这样子的慈悲愿力，大概因为我们还有业的话，不见得有办法往生啊。好，所以这边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第一个是比较是属于所谓的他增上力了啊。就导师这边讲了他增上力，就要靠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了啊。那称念佛号，达一心不乱，发愿往生净土啊，这样是可以确定往生净土。我们上次一开始有提到为什么要到净土修行，那前面有提到嘛，经文上面这些都是遇到的，都是善知识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以你所修行的都是善的因缘，那在那边没有其他的恶缘，你过去还没有断尽的烦恼也没有机会显现，那你修行是有保障的，就算还没有达到不退转，那你慢慢的在这边就可以容易达到所谓的不退转，比较容易啊。好，接着就要看到第二点，就是异行道。那异行道也是来说明这样子的方式比较容易修行，不是说这样子的法门比较容易成佛，所以导师这边就会提到。好，这边先说明异行道是这个名称是出自十住毗婆沙论。好，接着在16页这边标题十住毗婆沙论，好，龙树说菩萨得不退转是要一般的，所以菩萨正常道是要修什么六度万恨啊，四摄啊，种种的苦行啊，难行苦行。这边苦行这个词呢，是相对于只是称念佛号来说是相对比较辛苦的，并不是无意义这种苦行啊，只是说相对来说称念佛号跟你要修这个六度万恨啊，四摄等种种种种的菩萨行来说，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辛苦啊，并不是说这个苦行是无意义啊，是相对不容易的啊。所以在论中就问嘛，就说有没有比较容易的修行方式啊？那在论中龙树就批评说，这是下列根器啊，就是比较没有大丈夫的志气的，就是没有信心的人才会这么问。菩萨学佛应该是什么？难行能行。 勇往直前，不该自卑的，就是自己认为没办法做到，希望可以走比较容易的。我们一般说有什么捷径，捷径的啊，捷径也是类似这种概念嘛。好，所以为了适应众生的根器，在论中呢，导师 这句话请大家注意，毕竟还是依经而说了，所以他说的这个易行道实际上是依着经而说。那经呢，实际上是下面罗马数字三这个所谓弥勒菩萨功德经，这里的内容实际上如果要看的话是在17页注脚27啊，可不过是在注脚栏的18页的注脚栏，就刚说的那个有没有比较容易的方式，这个是在注脚27 18页注脚栏，好像我们荧幕上面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好，这样是大比婆沙论的卷五，好，这是易行品。好，所以在这边问题啊，他这边有提到吗？是阿惟越智，这阿惟越智就是不退转菩萨。那不退转菩萨的一些说明，前面已经说过。那要达到这样的阶段，至阿惟越智地，达到这样的不退转的这个阶段啊，行诸难行嘛，你要实践，要修很多的。很多的难行，而且是久乃可得，就修很困难的行，就一般说六度万恨，而且要很长的时间，久乃可得。那这个中间或堕声闻辟支佛地，那如果真的是还没到不退转的时候，不小心又堕了这个所谓的二圣地的话，这对菩萨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过患了。这边要讲嘛，如住道法中说，若堕声闻地及辟支佛地，就二圣地，就菩萨而言是死，所以是名菩萨死，失一切力，那我们有上次有提到嘛，在像大智度论就举这个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嘛，他修了60劫的菩萨行，然后来被这个天神化境来考验，结果就退失菩提心。不过他还是因为修了60劫，他是智慧最立根的声闻弟子。好，这边就提到嘛，是故若诸佛所说有易行道，即得很快就可以达到阿惟越智地方便者，这样的方法的话，愿未说之嘛。那他的回答，就是有人问，这是在《十住毗婆沙论》中的嘛。那他的回答就是说，如所示，就像你讲的这样子，灵，难道不是吗？难道不是却灵若确裂无有大心，非是丈夫自干，就是不是大丈夫所言所行，就是大丈夫不会问这种事情。如果是你真的是菩萨的话，你不会问这么问的，你这么问就是没有这个信心嘛，那何以故？若人发愿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佛智啊，未得阿惟越智，就是还没有得到这个不退转的时候，于其中间因不惜生命，就在这个过程，就要达到这个不退转之前，不管多长的时间多辛苦，都应该昼夜精进，就像头上着火一样，如救头燃嘛。这个我们常会说的就是要精进如救头燃，就像好像我们头上很着急嘛，头上有火了，我们赶快要去灭掉，这样很努力的休息。好，那虽然是这么说啦，但最后还是因为这边导师说呢，因为众生的根基嘛，他还是依经而说出易行道。好，汝若必欲闻此方便，就是要闻这样的易行方法的话，今当说之，现在就为你说了。佛法有无量门，世间道有难有易，所以这个也是这句话也是导师在讲义17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提到了，路上步行则苦，就是走在路上相对来说什么，你在水上乘船是比较快，因为你走路还是需要你要付出你的那个力量嘛，那如果你坐船当然相对来说是比较快比较轻松的。好，这是导师在17页的倒数第二行有这句话。 它实际上是连贯的啦，所以文上是从讲义十六页刚所提到的一行道是出自十住毗婆沙论，那这一部论据说也是龙树菩萨的论，他是解释十住经，但是他对初地菩萨的内容讲的比较多了。十住经比较对应的是华严经的十地品，这样可能这可能有不一样的说法，因为华严十地初地他已经不是凡夫菩萨，他不是菩萨，所以他是十住毗婆沙论，他是解释毗婆沙就是论义的意思，解释的意思嘛，所以他是解释十住经。那这边的十住经呢是华严的十地经相对应的，所以他前面十初地讲的比较详细，但二三四到十地他讲的比较略，所以实际上印象中好像只有30卷还是多少卷而已。那大智度论哦，据导师的说法，大智度论哦，如果大家有注意哦，就菩萨地有几种说法，大智度论他解释是般若经，般若经是七地菩萨得无生法忍，那当然华严是八地，但是在六地以前是凡夫菩萨，那华严经的十地或是十地经初地的菩萨已经是圣者，所以它是不一样的阶位啦。好，那就导师的研究龙树的解释，应该说大智度论一开始他所看到的应该是十住经，不是十地经，就可能这边的十住毗婆沙论他是解释十地经的，所以等于十住的阶位，十住嘛，初住到十住的阶位，这样的菩萨阶位是比较早流行的，可能在部分佛教就有，所以龙树一开始他所诠释的是十住经的阶位，所以第六住是凡夫菩萨，第七住才是圣位菩萨，所以后来他沿用了，他又看到华严的十地，所以他好像有混用了，所以导师有时候叫什么十住地啊，十住地这个词，所以意思说般若经的十地说啊，或者是大智度论的十地说跟华严经的十地说是不一样，所以他的修行的方法跟圣者或是凡夫的这个判色是不一样，因为毕竟它是不同时期的啦，般若经相对还是比较早的。好，不管怎么说啦，就有些意思要提醒，就是说有没有不要看到十住或十地而以为都是一样啊，好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要分别一下。不过这边是十住毗婆沙论提出一行道嘛，就跟我们看到这个文在注脚27嘛的瓜佛一这个文，所以这边就提到这是为了这个比较没有信心的人，初发心菩萨怕直接修六度四摄还要修那么长时间没办法成就佛道，那过程当中可能又会退堕到二圣，他担心害怕，所以才希望说这个所谓的一行道的法门呢。好，接着我们看到16页，一行道这边第一个是举这个十住毗婆沙论来说明，它是四应的根器，就是四应的众生是比较可能没有大菩萨的这种心量或是信心，所以它就是对应这类的众生而说一行道一行法门。第二个它是指涉的是普贤行愿品当中的普贤行愿品，就是普贤的十大愿行。好，所以一行道呢并不是只是称念佛的圣号，它应该是要包含的普贤的十大愿行，就是除了称念佛号之外还要礼佛赞佛供养佛。那这些被称为一行道是因为容易学容易做，并不是说做了这些法门或者修学这些法门容易成佛，这个导师就这边有提醒。好，那这边就分别说了，假设如果是比较易行的，就是从念佛礼佛赞佛供养佛等等，只要我们就是我们嘴念嘛，心想，这就是属于供佛。 也是观想中供佛，就是你不是拿实在的物品去供养佛，就是你嘴巴念嘛，就是你不是都是在我们身自己可以做到的范围内。但是如果是难行道，一样是念佛、礼佛、赞佛、供养佛的话，那你就是必须要实际的东西去做的。所以这边接下来导师又提到嘛，易行道的易行主要是在于什么？自心观想，不需借由这个外在的事物去实作。另外的呢，不能圣解观修，就是说所谓圣解就是你取静嘛，在我们的心可以呈现这样的镜像。圣解作意，圣解作意就是你要先取静之后，那在观想中的时候，你这个所缘境可以呈现在我们的心的镜像，就等于说我们先取佛的像好，不管你是哪一尊佛，好，你没有看佛像的时候，你闭眼，这跟佛可以清楚很清楚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眼前就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叫做圣解修观。假设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因为这个实际上比较高深，相对来说了，所以口头称念也是可以的。那从口头的称念诵持再引起内心的思维，这样子就都是比较属于易行的了，因为你没有真的去做这些祭诵去称赞佛，你没有拿这些供品去供养佛。好，所以这边接着讲所谓的难行是什么。下面若真正赞佛，就要照祭诵如实称叹。这个就不是只是称念佛号而已嘛，真正的供佛就不惜一切去做供养，这就是属于难行。所以这边虽然是普贤十大愿行，它也有分易行跟难行。老师说嘛，易行是容易做到，不是容易成佛。那这边所谓难行就是不惜一切生命去供养佛。那在经上说嘛，尤其是什么梵网经啊，菩萨戒有梵网经这一类，他就常为什么以我们的皮肤做纸，以自己的身骨做笔啊，用自己的血去书大圣经，这个实际上就是比较难行啊。那在大智度论也有提到，为了求法也是如此啊，以自己的皮做纸啊，为了求一个寄送而已啊，以自己的身骨做笔，用自己的血去书写。这边就刚好导致说难行嘛，刚刚看荧幕这里，这边举例的是难行，这个是四十卷本的华严经，四十卷本基本上比较多是讲普贤行愿品。那这边有个常学佛学，那常学佛学就是这边是属于难行的啦，不是只有观想，不是只有口头念一念，而是实际上是要去做出来，所以是属于难行的。所以他解释所谓的常随佛学的难行的法门的话，是要像佛一样啊，就是要用不可说不可说的生命做布施嘛，所以剥皮为纸，折骨，好像把我们骨头打断抽出来当作笔，赤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像那个须弥山那么多或高大，所以为众法故不惜生命，这个叫常随佛学。所以不是只有生命，其他的王位啊或者是眷属也都可以布施，这些种种的难行苦行，这个叫常随佛学。所以这就是这个就是导师说的这个难行的部分啊。当然你也可以去意念佛过去做了些什么，意念上面的，这是比较是属于意行，不是你实际上去做的。所以这边可以吗？就是讲义的这边嘛，普贤十大愿行的标题二，这边有分作虽然是十件这十个内容十个法门，但是又可以分为易行跟难行。好，所以这个是先介绍，导师等一下会讲到。好，那第三个就是龙树所依的弥勒菩萨功德经，接着我们看到16页标题罗马数字三，从倒数的第六行，易行道是依缘，就缘佛果位的种种功德 而去观想或称念，这个大概是意行的部分。那这样子的方式呢，实际上出自《弥勒菩萨功德经》，也就是《十住毗婆沙论》所依的经典。那 论本身也 有引到了，有兴趣可以看到我们刚看到注脚25的刮胡一，也就是16页的这个注脚栏刮胡一，我们没有把它引出来，内容蛮多的。好，那这一部经提到释迦佛因过去世呢，因中修难行道，精勤修行，发愿于五浊恶世成正觉，成等正觉。那弥勒则是修异行道，所以将来在净土成佛。好，从这个意义来说，一般的念佛、赞佛、随喜忏悔、劝请回向，这几个词实际上跟那个菩萨普贤十大愿行是有关系的。这个后面我们会再看到，可以增长善根，消除业障，消除业障都属于异行道。所以念佛就念阿弥陀佛是一种异行道。好，接着看17页。好，接下来就来先说明一下十住毗婆沙论中的异行道，它的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前面先列出了三部经嘛，十住毗婆沙论，还有这个所谓的普贤十大愿行。普贤十大愿行也可以分作异行还有难行，就是难行就是真的要去做到的，实务上面的去做到的。那异行就是观想或者是口头称念，称念佛的功德也好，称念佛的圣号，这个都属于异行。那接着就先介绍一下十住毗婆沙论异行道的要义了。好，在17页，那论中说异行道念佛，它并不是专念阿弥陀佛，除了念佛之外还要礼佛、赞佛、供养佛，处处以佛为中心。接着17页的第三行，那菩萨如果修布施、持戒等六度万恨，是属于难行道。所以龙树说，这论上说了，菩萨发心有依大悲心修种种难行苦行，有依信心还有精进心，乐极佛功德往生净土。那这两种也是初学的两个门径，或者两个出发点啊。那前者就是依这个大悲心修集难行苦行的，是从悲心出发修难行道。那后者就是要乐修集佛功德，是从信愿出发修应行道。但是呢，难行道也就是异行道也就是难行道的前方便，这两个并不是格格不入，就是完全不相应。所谓异行道就是难行道前方便，就是你修这些异行道，你就有信心修菩萨的正常道或是菩萨的难行道，所以它就是难行道的前方便。这个大概是十住毗婆沙论为什么会，虽然他认为你修这样的法门是属于没有志气的人，非大丈夫的气度的心量的人，但是的众生，他为什么还是为这些众生而说，主要就是让他们建立信心，让他们确信自己有办法朝菩萨道前进，不会担心堕恶趣，或是堕恶趣受苦，或是堕恶圣退失菩提心，他不会担心这样子。你会担心就是没有信心嘛，这是这样的意思。好，接着标题罗马数字二，接下来就解释一下这个十住毗婆沙论怎么说异行道。下面就说他修的法门。那十住毗婆沙论说异行道不只是念佛，还要念菩萨的名号了，那也要做什么供养、忏悔、学习等等。那以此用这样的法门去修学实践，等到信心增强的时候，就可以承担或者是可以修学菩萨的难行道。这等于说直接对这个出发心可能没有信心的众生，叫他发大慈悲大智慧心是没办法，他可能会退失心， 退心修学了，所以论章才会这样子，先依这个一行道慢慢的引导他，等他信愿具足再修菩萨正常道。所以从这样的意义来说，难行易行呢，是相对的差别，不是两条路啦，意思说他不是格格不入，他不是两条路，他不是两条路。好，接着我们看国华福三。所以念阿弥陀佛是易行道，易行是不太辛苦的意思。这个就我们刚刚论藏 有提到的嘛，在走路去跟乘船去，但乘船是身心比较不会劳苦，是属于易行道。那可能古代是没有飞机啦，如果坐飞机应该是更快啦，就更不辛苦。好，那接着看十八页。虽然是身心不用付出心劳力或者是力量，但不代表就是比较快到目的地。所以十八页继续说，一样是步行跟乘船的。接着第一行，彼步行而去不代表先到达目的地，等于说你乘船不见得先到达目的地，可能就像我们现在就现在有高铁，高铁是比较快嘛，我们开车我们要注意嘛，所以你会觉得开车到台北还是坐高铁哪一个比较快，就看你的这个目的地在哪边啊。像我们住新竹啊，我们要到高铁可能要花个二三十分钟坐高铁嘛。那到高铁到台北这时间很短啊，但是到了台北之后你要看这个地方在哪里，如果你又要花了三四十分钟到达那个目的地，等于说你要为了坐高铁，你这个中间到高铁的这个中间大概都花了一小时的话，那像不会比开车直接快，开车会比较快。但如果是距离很远要下高雄的时候，那可能就可能坐高铁会快一点。好，这边主要是在讲说，虽然是易行但不是代表容易成就佛道的。好，所以这个是先要去了解的。但是接着看到一样第一行嘛，有些学者就是学净土法门的人，为了去特别赞扬称赞弘扬这个净土法门的义行，所以他提出所谓的横出三界，就等于说只要往生净土就超三界，或者是进入修行，等于说是捷径的修行，这样的方式属于捷径的修行。那横出三界这个也是我们这本书后面会提到的啦，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在第八篇文章嘛，第八篇文章净土法门的抉择第二点就是横出三界。那这个也是引自华语集第四册，就中国佛教所谈的内容。如果我们这本书是在268页到271页，这个内容是中国佛教所谈所引自的，引出来的。好，接着看回来18页的第三行，从激发念佛来说，就鼓励人来修念佛法门来说，这个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善巧。但是如果认为它就是佛法的真实意的话，那就很让人家容易误解，易行道是容易了生死容易成佛的一个方法，实际上不见得，那显然是出于经论之外，全是人情，就个人的片面之说，取说片面就偏一边的说法。所以出于经论之外，就是我们前面十五页导师说的，就是这些动物只要可以念出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西方，一样是离经，就是它没有经论的根据。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导师在成佛之道的整理，17页这边注脚26，成佛之道这个是让导师他去整理就十住毗婆沙论的易行道到底有哪些意义，不是我们想的只称念一尊佛号而已。好，所以在注脚26的国华福二成佛之道这边， 易行道就是以信愿而入佛法的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一流嘛，这一类的根器。那易行道的真正意义，它像这些内容都是整理十住毗婆沙论，就是瓜弗一十住毗婆沙论卷五易行品第九品的内容，就成佛知道这些内容。我们之前有去对的，好，那它下面分作一二三四五点，好，这边这实际上都是十住毗婆沙论的内容，只是导师用白话去做说明。所以易行道第一点，易行道不但是念 一尊佛，而是念十方佛，所以大家应该有这样理解。除了念佛之外，还要念什么诸大菩萨的名号。好，那重点是怎样称名，还要一心专心的去念。好，那这样子当然最终可以得不退转，也可得也可以得。那第二个呢，除了称佛菩萨的名号之外，还要意念，意念就不是只是口头上面，所以我们一般的中文这个念字上，这个念本身就不是只是口念的念啊，就论上应该说在现有的文献经论上面的念基本上都不是口念啊，但是慢慢的解释上面我们都很容易把它理解是口字边的念啊。当然是可以通啦，不过比较多的是属于观想的部分，意念嘛。我们说念是一个心所，心所是与所缘可以清楚，但是不会忘记啊。好，第二点，易行道除了称佛菩萨的名号之外，还要意念，意念佛菩萨的功德嘛，还要礼拜，还要以偈来称赞，这个就是要实际上去做。第三点，就除了上面说的不止称名礼拜之外，如同论上所说，要达到阿惟越智地，就不退转这个阶段，还要怎样复于诸佛所，要修忏悔劝请随喜回向，也就是修七支。所谓七支是包含前面的这个所谓的称名嘛，意念礼拜以记称赞，还要加上这个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啊，这个实际上跟这个普贤十大愿王是相近的。好，第四个，易行道是为了信心怯弱者的初学者说，重点是来建立信心，摄悟信心嘛，建立他的信心。好，就像龙树前面有提到的，那马明的论上也提到嘛，众生初学是法，就初学菩萨法，其心却弱了，当知如来有甚方便摄护信心。这所谓的马明就是大圣起信论了。大圣起信论如果你们要看文的话，在19页的注脚30，就是这里刚刚说的这个马明论，可以对应19页的注脚30，你们可以先注明一下。那我们回到一样是注脚26这边，刚所提到第四点，易行道是重点在摄护信心，建立这个初学者的信心。好，第五点，那易行道的摄护信心将来建立信心呢，这样的修学者他 可能是依着信愿，依着理解又相信佛的本愿嘛，所以修炼佛等行而往生净土。那到了净土呢，见智修学就可以决定确定不退转，就得到不退转。那或者一样修净，一样修易行道，就以它作为方便而建立信心，转入菩萨的正常道，也就是这边说的难行道了。所以这边导师就整理出了易行道的主要的意义。所以这个就前面所讲的易行道，就上本文上面17页本文上面所讲的易行道是难行道的前方便。不过导师这边就整理了，有可能你修这个法门是要往生净土的，或者不往生净土的，不以往生净土为目标的这个修学者，他可能就可以继续的朝菩萨道或者是菩萨正常道前进，就是 修六度万恨，就本文上面所提到的。好，那以上内容是属于意行道了，那下一次我们再从这个意方便，那意方便就是属于特殊的方便。一开始导师是先引法华经的，更以意方便著显第一义。所谓的意方便，如果是照法华经来说，就是之前为声闻弟子教导的声闻法、辟支佛法，这些都属于所谓的方便法。那唯一佛圣、唯成佛的法才是大圣的真实义啊，或是佛的真实出世教化众生的真实义。所以法华经常说嘛，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教导众生可以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这样的义方便，在十九页导师就引持住毗婆大圣起信论的圣方便，就是义方便，就是大圣起信论的圣方便。好，接着他又引了唯识学系的论点，说这样的圣方便，殊胜的意思也有所谓的差别的意思。那这个可能大家就自己看了，我就把这个注脚的313233，这稍微这跟我们这边比较没有关系，只是导师说这个词殊胜也可以是属于差别，也可以是属于所谓的功能的意思，但跟我们这边比较没有那么直接了，所以注脚你们可以自行看，我们大概下一次也不会讲，因为那个我怕讲了大家可能会混淆。所以义方便就是特殊或是差别或是有功能性的功能圣功能的意思。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我们请合掌。